各位朋友，你好，我是史东，再次说一声谢谢您按时收听八方论坛这个节目。上几个礼拜呢，都是在周末的时候呢，发生了一些重要的事情，所以在礼拜一的节目中呢，往往我们就很自然地谈这些在周末之中曾经发生过的一些大事。但是在这个周末呢，刚刚过去的周末之中呢，在新闻上呢，并不是一个发生大事的一个周末，所以说在今天节目中呢，我们会跟您多谈几个议题，这几个议题呢，我相信也是您关注的，也是我们该注意的一些议题。那么在今天节目中呢，我们当然会接听您的电话，再次的把我们这边的电话号码向您报告一下，我们的电话号码是925-385-0368，925-385-0368。我今天节目中呢，我想除了谈一谈有关于这个 Snowden 最新的状况之外呢，我也想谈一谈在这个我们在上个礼拜节目中谈到有关于薄熙来的事儿了，审判的事儿了，以及我觉得可以牵涉到的，在今天节目之前呢，我一个朋友给我 forward 来一个消息，这是在大概一月以前。就6月26号的消息，这是德国之声他们发出来的，是有关于这个一个叫做公民宪政共识的事情。这是在那个时候呢，海外的以及海内的华人，大概一共是123位华人呢，联署了一个共识，叫做公民宪政共识。那么在网上公开，在公民宪政共识中有一些内容呢，我觉得非常值得我们讨论。也值得我为您介绍。那么然后再谈谈呢，我所了解的有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事情，以及美国现在在他们自己的选举制度之中呢，自从美国的大法官他这个剔除了在原来在这个选举法制之中的保护选民的一些条文之后呢，有几个州呢，比如说南方的几个州，佛罗里达州了 ，Texas 了，还有这个 North Carolina 呢，北卡州呢，都不约而同的马上就出台了一些新的规矩。这些规矩呢，基本上就是限制选民的这种自由，我可以说自由，限制选民的用各种各样的方法，用造成不便的方法，造成这个恐惑的方法，以及另外其他的一些手段呢，来希望能够阻止或者是这个不让这个选民去投票。那为什么谈这个事情呢？因为这些事情呢，都可以在相当层面上呢，都是可以相连的。因为如果要谈薄熙来的事情呢，必须要谈这个司法制度的独立的必要性。谈到司法制度独立的必要性呢，必须要谈到有关于公民宪政共识这件事情。那么谈到公民宪政共识这个事情呢，我们再谈回到这个美国自己在自己的这个选举法制中呢，他们所有的一些问题，以及美国的制度中呢是如何来面对和处理这种问题的。当然呢，这些问题还可以谈得非常的大。那么另外还有一些事情呢，也值得向您报告的，就是关于中国足球队的事儿。最近他们连打了几场不错的球，这是怎么回事呢？也可以谈谈。我们这边的电话号码再一次的给您重复一遍，是925-385-0368，925-385-0368。各位朋友，做广告，马上就回来。八方论坛，我是史东，我们的空间电话是925-385-0368。在谈其他事情之前呢，先跟你谈谈这个中国的国足的事儿。这是中国一个媒体叫做《生活日报》，他们所做的报道一样，有关于类似的报道呢，相当的多。这份报道这么说的，他说从1-5惨败给泰国之后呢，到凭借的拼劲。这个拼劲儿呢，连续的逼平了日本、韩国，再到一场充满华丽进攻的比赛呢，居然战胜了澳大利亚，4-3战胜了澳大利亚的一个半月的时间，能够续生的意思吧，就是以就读，然后这个快速、非常快速、非常流畅的这个技术上的配合呢，也让球迷们重新看到了国足未来的希望。我主要为你介绍的就是这段文字，这段文字呢讲的基本上就是我们所看到的事情。而且我不知道你有什么感觉，当初这个1-5败给泰国之后呢，接连的这些的表现呢，基本上让人感觉呢，好像是换了一个球队，换了一个人。是什么事情来造成了这种表现上的如此的不同？ 是不是显示出来当初输球并不是不能，而是不为？到底是为什么是不为？这个就是值得有关当局，当然我们小老百姓不会知道这些启动的内幕。有关当局必须要搞清楚的一些事情。不过不管怎么样呢，国足这几场连续的比赛呢，逼平了日本，逼平了韩国，然后又以4-3的比数呢，打胜了澳大利亚呢，我觉得这是值得恭喜的一件事情。然后再把话题带回来，Snowden 呢，现在美国这个在和俄罗斯呢在会商，有关于这个Snowden 将来的情况呢，好像是有一点点的让人感觉会有一点阴影，会有一点不知道怎么办。这个俄罗斯呢会不会出卖了Snowden？当然俄罗斯从开始对 Snowden 呢也并没有非常强烈的这种所谓的 commitment。那么如果说要出卖 Snowden 呢，我觉得可能性是有的。但是反过来说呢，如果俄罗斯出卖了 Snowden 的话，对俄罗斯这个国家的形象呢会有相当大的影响。当然俄罗斯本身他是不是在乎这件事情，还是自己认为自己在世界上的形象已经是这样子了，死猪不怕开水烫，如果能够从美国那边得到一些实际上的利益，说不定他们会这么做。Snowden 这个事情呢，我们从这个事情开始到现在已经谈了很多天了，断断续续的谈论。那么他现在的状况呢，前两天说他已经得到了俄国当局的这个许可呢，可以出机场，是会继续的关注一下。父亲呢在一次的记者招待会接受记者访问之后呢，他也说到，他说他支持自己儿子的这种行为。他说呢，他说这个他的儿子呢是像。那么在同时呢，也有新闻报道说美国的司法部部长呢曾经写信给这个俄罗斯，承诺俄罗斯呢，如果是在引渡者Snowden 回到美国之后呢，不会判处他死刑。那么这个事情呢，Snowden 在俄国的律师呢，觉得是不对的，是可以值得反对的，因为就是这种样子的 statement 呢，就反映出来，这个律师说反映出来，奥巴马政府的想法呢，已经是有罪推定 Snowden 是有罪了，而不是无罪推定。他说判处他30年以上的这个监禁呢，是相当相当有可能的。那么这是 Snowden 这个事情最新的发展，现在还是僵持在俄国。那么在美国方面来讲呢，对于这个政府监听老百姓的这事情呢，最新的一次民调，这是 Pew Research 他们所做出来的，已经有超过半数的老美呢已经觉得政府是过了红线了。在这个监听老百姓的这个资料和监听的方法，监听的这个这个规模来讲呢，已经是过了红线了。现在有56%的美国公民呢，美国老百姓呢，说政府呢这样做是需要改进的。这位朋友，现在的电话贵姓？
哎，你好，史忠，我是高。
哎，高女士，今天声音特别好。
哎，我是在外头。
哦。
哎，那个，我想问一下，今天我因为没听，我不知道，我这手机听不了您这台。
嗯。
我想问今天你是什么题目？
今天没有什么具体的题目，因为我现在就是手边的一些我觉得值得向大家提的一些事情，像 Snowden 最新的状况啦，那中国的国足的这个现在的情况和当时就是一个月以前的情况呢，好像有很大的转变啦。另外我想如果有时间的话，谈一谈这个有关于由薄熙来的这次的审判呢，谈一谈中国的这个宪法和中国的司法公正性的问题，司法独立性的问题，就这样。
哦，行，因为我具体的我没怎么听，完了最近情况我也没怎么看，所以呢，就是我也就不谈了。完了以后，过些日子，我可能就回去了，回去完以后再看嘛。
你回去，你说
我就能，
你说回去回北京啊？你的意思啊？
不是，我这回我的自己的那个单位啊，这样的话我就是可以听电台了，这样我在外头我听不了。
哦，这样。
哎，
好，那您忙吧，您忙。
哎，好
okay,
谢谢
好，拜拜，
哎，谢谢，好，拜拜。
各位朋友，我们做了广告，马上就回来。 八方论坛，我是史东，我们的抗议电话是925-385-0368。在广告的时候想了一想，高女士呢，真是非常感谢，不简单。人没办法听这个节目呢，电话还是进来，非常关心我们节目在谈些什么。那么再次的向高女士致谢。那么也希望你高女士这个回到单位之后呢，能够继续的用你的手机呢或者电话呢收听我们的节目。那么我们接着下来想跟您谈的是另外一个事情，这个事情就是我想你也一定听到了，就是这个马英九政府呢又做了一次内阁的改组。马英九政府他的这个现在因为这个洪仲秋的案子呢，可以说是再度的窘态毕露。那么这一次的内阁的大换血，包括了国防部长被换下来，是不是和这个洪仲秋案子有关系？我想多多少少一定有一点。说的保守是一点，说的不保守就是有很大一部分是因为这个原因。那么马英九政府以及马英九他的这种行事的风格、做事的这种方式以及他的有能还是无能，我们在节目中已经谈得太多了，老实讲我自己都觉得有点累了。所以说对这个事情呢，我也不想再多说些什么，只是说我简直是失望，对这个人对这个政府失望的简直是无以复加，不能再失望了。现在他的窘态毕露呢，这当然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如果他现在不是窘态毕露的话，这个世界就没天理了。那么怎么说呢，我们还是继续的看下去吧。这次的内阁在改组大换血，我想直觉的反应呢，就是对整个马英九政府的这种行事风格和他的做事的方式的态度，我想不会有任何的改变。那么有关于这一次的这个洪仲秋案呢，我也一直在重视的，也在注意着，在节目中我还没有继续的跟您开始谈这个事情。我觉得从很多方面看呢，都是一种奇怪的现象，一种很乱的现象，很浮躁的心情。基本上跟政府处理这种事情以及这个案子的手段和他们的方式和速度呢，我觉得都有很大的关系。我们再看几天吧，看这个案子再继续怎么发展，我们在节目中再跟您谈一谈这个事情。然后我们再把这个焦点放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跟您谈到的，关于在一个月以前6月26号这一天呢，在这个德国之声报告出来的一个消息，就是海内外大概有123位华人呢联署了一个叫做公民宪政共识。那么这个共识呢在网络上开始公开，那么签名的人呢有不少在5年前08宪章的发起人和08宪章的首批的联署人。这些人包括了这非常有名的经济学者啦，比如说毛宇士啦，还有炎黄春秋的副社长杨继绳啦，还有这个政论学者陈子明啦，还有人民大学的教授张敏啦，以及国务院办公厅的前秘书叫做余梅孙，还有上海作家叫做沙叶新等等都在其中。那么共识呢，就是公民宪政共识呢，他表示说为了拥护作为人的尊严和希望建构适合文明生活的宪政秩序，执政者应该抛弃宪政就是反社会主义以及中国需要宪法而不需要宪政的观念。因此呢，联署者他提出了拥护宪政、实施宪法、推进选举民主以及践行言论自由，还有尊重信仰自由，还有实现司法独立以及走向官民共治他们的诉求。那么近期中国官媒和官方的学者呢齐声导线，这个事情呢在一个月以前我们在节目中也提过。那么因此呢，这个共识就是公民宪政共识呢，在这个背景之下异军突起呢，获得很多网友的支持。在5年前呢和5年前的这个08宪章相比呢，共识呢有相近的内容，就是有类似的内容和类似的主张，但是没有明确的发起人，没有明确的发起人，目前只知道首批的联署人。那么 另外这个报道讲一句，他说共识的这个联署者之一呢，就是中国著名的这个政治学者陈子明向德国之声表示，他说最近官媒和体制内的学者呢相继发生了这种反宪的声音，这种声音呢并不代表法学界思想界的主流，那么在学者圈内呢，尤其是自由民主的宪政派，还有社会主义的宪政派，还有儒家宪政派等等呢，早已经凝聚共识，那么对这个事情呢他们是支持，就是对行宪这个事情。那么它里面一共有些什么样子的诉求呢？刚才稍微讲了一下，我现在在分段的为你介绍一下，我不会为您全部介绍，因为时间不够，我只是把这个标题为你介绍一下。他说我们作为公民，尽管有自由民主宪政，有社会主义宪政和儒家宪政的分歧呢，为了维护自己作为人的尊严，都希望建构一个适合文明生活的宪政秩序。有人说宪政就是反社会主义，还说中国呢只需要宪法不需要宪政，但是众所周知，当年呢，如果没当年就是因为没有宪政的宪法，甚至没有能够因此呢没有能够被迫害致死的国家主席，当时没有能够为迫害致死的被迫害致死的国家主席呢提供保护。这个句子有点怪，但是他的意思就是因为当时呢只有宪法而没有宪政，因此呢当时的国家主席呢没有办法被宪法保护，这是他的意思。因此呢他说只有宪政呢才能防止历史上的暴政重演，因此呢我们特别声明如下共识。这几点他是这么说的，第一个说人的尊严不容侵犯，第二点他说宪政呢是每个人干净的水和空气，宪政是每个人干净的水的空气。他继续解释，他说在一个没有宪政秩序拒绝一线执政的国家呢，我们的一切权利和我们的尊严都没有保障，如果公民的选举权得不到保障的话呢，人民因为选举没有意义而不参与选举，这样子的话选举就是徒托空言，那么民意代表呢就不能真正的代表民意，发挥立法和监督政治的功用，公权力呢也因此不受民意的监督，也就不能够代表公共利益，就必然为少数人所绑架，并以损害公共利益的方式呢形成一个既得利益的团体，这是他的第二点。第三点他说拥护宪政实施宪法，第四点他说推进选举民主。他的解释呢，他说参选的立法机关的民意代表和行政机关的领导人呢是公民享有的基本权益，就是公民呢有这个基本的权利去参选民意代表或者参选行政机关的领导人，他说更是公民呢不可推卸的政治责任，是否主动关心政治并且参与选举呢，是鉴别一个人的公民还是臣民的一个主要的标准，就是说一个人是不是能够主动的去关心政治并且参与选举呢，是鉴别一个公民呢这个人在这个社会中是一个公民还是一个臣民，臣就是臣子的臣，臣民的一个主要的分界的标准。继续他讲说，他说一个国家是否有足够的公民参加他的选举的自由空间呢，直接决定了选举的真实性，而选举是否真实呢，这决定了这个国家根本的性质以及他政府和人民之间的基本关系。这句话我觉得也蛮重要的，等一下我再跟您谈到美国现在发生的这些有关于在选举方面的一些问题呢，这个观念呢也是适用在上面的，也是非常合用的。接着下来第五点他提到说要践行言论自由，就言论自由、新闻自由、集会结社自由呢，他说都是这个公民尊严议题之中的主要问题，也是制约公权力还有实现长治久安的基本保障。只要保证言论自由、信息充分，公民呢就能够走向道德和心智上的成熟，并且有能力用独立思考的方式呢，对于涉及自身利益的公共事务呢，做出理性的判断。这是他的说法，当然这个说法有一点过于乐观。然后第六点，他们要追求的是尊重信仰自由，尊重思想信仰自由。第七点，他们要求的是实现司法独立，这个我个人认为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实现司法独立，但是也觉得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事情。第八点，实际上他说要走向一个官民共治，这一点呢，我有点不太懂，可能也不太同意。如果懂的话，可能也不会太同意。什么叫官民共治？他的说法呢是这个，基本上呢，公民呢是一个所有人的开放的范畴，就是官也是公民。他说做官的话呢，要必须本身要以身作则， 作为普通公民的表率。我为什么不同意呢？我觉得这个观念呢，基本上就是把官放在下面，把老百姓放在下面了；把官放在上面，把老百姓放在下面了。这个一个上一个下的这种潜意识的这种观念呢，我是不同意的。我觉得如果必须要有一个上一个下的话，应该是反过来，应该是老百姓在上，官员在下，这是我的观念。那么这就是这次的这个一个月以前6月26号呢，根据德国之声所报道的公民宪政共识呢里面所提出来的几个要点。那么我现在做了广告回来之后，我再跟你谈谈在美国最近在选举方面呢有些什么样的问题，以及美国是用什么样的方式来面对这些问题的。八方论坛，我是石东，我们的口音电话是92538-50368。大概在一个月左右以前吧，美国的这个最高法院 Supreme Court 有一个新的对于法案的解释。这个法案的解释呢，其中有一部分是根据这个美国的投票的法案，就是这个 The Voting Rights。在这次法案的解释中呢，他们抹去了一些原来呢根据民权法案所制定的一些对美国的特别是少数族裔的投票权益保护的一些条文。那么他抹去了这些条文的原因呢，根据大法官自己解释呢，他说今年现在的这个时代呢和70年代的时代呢这个已经不一样了。那么当初的少数族裔还需要保护，现在的少数族裔呢可能不需要保护了。于是乎呢，他就把这个保护投票的这些法案的相关的法案就把它去除了。去除之后呢，刚才当时在节目中我们也谈到这个事情，当时我在节目中也提到，立刻美国南方的几个州呢就开始用州立法的方式呢就建立了一些规矩。这些规矩呢基本上就是让这些特别是中下阶层的投票的人呢造成他的困惑，他的不方便，希望能够使他呢不出来投票，或者他的投票投下去也不算。那么基本上的目的呢就是这样子。那么这几个具体的州呢，第一个是 North Carolina 就是北卡，第二个是 Florida 佛罗里达州，第三个是 Texas 德州。这个最要命的就是 North Carolina， 其实每个州都很厉害。这个 North Carolina 他们做的是最怎么讲最多，他们的这种小动作最多。我现在把它列出来，第一个它是就是原来这个投票呢是不用出示身份证的，那么现在呢他投票呢要出示开始出示身份证。第二个呢，我说的这个并不是已经成为规矩了，这是他所提出来的这个提议。OK， 所以说必须要把这个事情先弄清楚。第二个呢，他说要缩短的提前投票的日期，原来从17天之前呢，你可以，如果你不方便的话，你人在外面啊，你就开始提前的用邮寄的方式呢开始这个投票，先把时间呢从17天之前呢改到10天之前。然后这个接着下一来，他们叫这个禁止。就是禁止投票所呢以任何的理由去延长投票的时间，任何理由你不能延长投票的时间，投票所该关了，时间到了，投票所关了就关，即使外面还排着长龙，你都不能够延长时间，这是他新的这个提议。接着下来他说这个这一点呢和事实上投票，我觉得真正了解投票的人可能会有异议，平常一般的老百姓可能不会知道。就是投票是从18岁开始投票嘛，有这个投票权。但是你在前一年或者前两年里你开始登记，可以预先登记。然后到了18岁的时候你可以投票。他登记的意思呢，基本上你在你的名字呢就在投票人的这个名单之中呢你就可以出现。那么现在呢说这个预先登记这个事情呢已经被提议呢希望能够禁止。然后这一点呢我觉得也是蛮有意思的，他也禁止以金钱来鼓励投票登记。同样的事情就是如果特别是我想这个针对的这些低收入的行动不方便的年纪大的人呢就投票登记啊。 可能有些组织会开车啊，或者是给钱啊，就是帮助他去登记。那么现在呢，根据这个最新的提议呢，是希望能够禁止这个事情。然后，以前呢，如果是说我住在这个地方，可是我到另外一个地方去投票，或者说我自己弄混了，我不应该在这个投票所投票的，但是我还过来投票了，基本上呢还是准你投票的。但是以后呢，如果你走错投票所的话呢，就不准投票。还有一个我觉得也很厉害，就是以前呢，就是在这个规矩新规矩提议的之前呢，就是说如果是说有人质疑你这个人没有投票的权利而进来投票的话呢，只有在当时投票所的人能够有权利质疑。现在他把这个质疑的这个范畴呢扩大了，你整个一个 county 整个县的投票呢都有人可以质疑你这个投票人的这个权利，是不是真的有权利投这个票。换句话说，他质疑的范围扩大呢，就是质疑的机会就提高了很多。那么就造成了这个选民呢可能会因为其他的原因呢会害怕，会不敢出来投票。那么佛罗里达州呢，它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就是它有一个选民名单再造的这种行为。选民名单再造怎么一事呢？它就是用一种自己的黑箱作业的方式呢，选民的名单呢，它要重新再走过一遍。在走过这一遍的时候，什么人被踢出来，什么人被留下，或者有些什么样的猫腻在里面，没有人知道。佛罗里达州呢，这一招是做得蛮狠的。另外 Texas 州呢，它是加强在所谓的 voter ID 方面，就是这个要投票的话，你必须要出示你的这个身份证。为什么这么做呢？因为拉丁裔的投票者呢是不喜欢带身份证的。因为拉丁裔的投票者呢对身份证是觉得是可能会受到威胁的。那么如果是说你要查验身份证的话呢，很多拉丁裔的这个投票人呢不会出来投票。那么这个事情呢，美国的司法部长 Eric Holder 呢已经正式对 Texas 发出了一些这个指令，说美国的司法部呢会关注整个他这个案子提案的推动的过程，而且这美国的司法部也会支持德州 Texas 的民主党，因为这个事情基本上是共和党控制的这个州议会，他们所提出来的法案，支持这个民主党，德州的民主党对这件事情呢提出诉讼。这是提案，然后基本上呢，这三个提案呢都被当地的这个州政府州的最高法院给打住了，就是说这个是违宪的。那么这个事情呢，我提出来要向各位说明的就是，投票这个事情呢，在原则上我们都知道，可是在执行方面呢有很多很多的猫腻在里面。我想如果中国以后要开始投票的话呢，这些事情呢也一定会有。那么但是在美国呢有一个很好的一种司法独立的制度，至少比中国呢要独立的多，所以说在美国的司法部门呢就可以把这个州政府的立法案件就可以挡下来。但是如果没有一个像中国没有一个独立的司法部门，如果挡不下来这个案子的话呢，那这个事情就乱了，你说对不对？我只是指这个其中一个例子。所以说中国如果真的是要这个朝宪政方面一步一步走的话呢，这个路还相当的长，但是就像我们节目中讲的话，再长的路呢也要从第一步开始走起。这也是我们在节目中呢一直有的这种观念。那么我想在做了广告回来之后呢，再跟你谈谈这个我在节目之前呢在这个维基百科之中登录下来有关于中国宪法的一些问题，还有中国宪法的 基本上的一些概念，那么给您做一个参考。那么如果有兴趣的话呢，您可以打电话来，我们可以谈谈你我们今天这节目中谈的一些事情。这个事情呢比较大，也比较琐碎，可能不太容易形成任何的意见。不过不管怎么样呢，还是欢迎您的电话925-385-0368，再讲一遍925-385-0368。我是史东，我们的空运电话是925-385-0368。有关于这个我在维基百科上登录下来有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这件事情呢，他开宗明义他是这么介绍的，他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大法，他规定拥有最高法律的效力，以及规定拥有最高法律效力 OK。 那么然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这个宪法呢，前前后后一共制定过四部，那么现行的第四部宪法呢，是在1982年由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并且经过了1988年、1993年、1999年还是2004年呢四年修正而完成的。宪法的内容当然我不会介绍，我也不会这个花那么多时间介绍宪法的内容呢。如果你有兴趣的话，我想你可以去看看。但是有一点，我觉得非常值得为你介绍的，它有一二三四五六六点呢。他说这个和中华民国的宪法相比呢，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呢存在的下面几个问题。第一点呢，就是这国家的主权归属呢不是很明确。第二点呢，说这个党和法之间的这个关系呢非常的混乱。他说这个中华民国的宪法呢规定，确实的规定说人民的无分男女啊、阶级啊、党派，在法律上也是一律平等，就是废除了一党专制。那么而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1954年宪法和1982年宪法呢，还没有规律到党并非一个党。那么而到了1975年和1978年的这个宪法呢，就完全的不顾及这种形式上的逻辑，完全把党和国家呢混为一谈，就是党和法是一回事儿。那么就是党和法之间的关系的宪法和这个党政党之间、执政党之间的关系是相当混乱的，这是第二个问题。第三个问题，相较于中华民国的宪法呢，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是这么说的。他说这个缺乏宪政的要素，那么中华民国的宪法呢根据了规定了司法独立、军队国家化还有新闻自由等宪政的要素，并且有复杂的权力制衡的这种机制呢来防止权力的滥用。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呢也有分工，那就是这个行政、立法、司法。这种分工呢并不是司法独立，而是说中国呢是一种军权式的分工，这是孙中山先生他所描述的，这是中国军权上的一种分工呢，就是军权下面呢有行政、立法、司法。换句话说呢，这三个分工呢全部是为皇帝服务的，而不是为百姓服务的。第四个是说缺乏人权保护的机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这个宪法之中呢缺乏人权保护的机制。第五点，说到这个相比于中华民国的宪法呢，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呢有一些问题。第五点呢是说宪法呢自身缺乏权威，自身缺乏权威。那么说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呢基本上是对胜利者的背书，是一党制定的宪法，是完全是一党制定的宪法。而当时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呢是来源于这个政协的宪法草案，那么执笔者呢是为民主党派的人士，那么而这个政宪的宪草呢更是经过了中国国民党、民盟和当时的中国青年党和无党派，甚至也包括了中国共产党本身人士共同协商而且反复妥协之后呢才产生的这个议案。相对而言呢，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呢是对胜利者的背书，是在一党的这个制定之下而产生的。最后一点他提到的是缺乏行宪的实施条款，就是中华民国的宪法呢它制定大会呢同时也配备了这个实施的日程， 通过的日期、公布的日期、实施的日程都在里面。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呢，仅有通过日期，完全没有规定相应的实施的程序和相应的时间表。这个当然我觉得是所有问题之中最大的问题。我不知道当初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制定宪法的时候就有这个想法，就这个希望这个宪法呢就能够空空在上，架在高空之中，而不能够落实，也没办法实行，也不会实行。我不知道当初在写这部宪法这是不是就有这种想法。有关于这个我们曾经讨论过的一个宪法和宪政之间的问题，那么当然了，当初讨论的原因是因为有人在中国国内发表文章说希望有宪法而不一定要用宪政，宪政是一个舶来品，因此或对中国不一定合适等等等等。但是如果有宪法，而是如果真的是你有诚心去实现这部宪法的话呢，那么宪政只是一个手段而已，宪法是一个目的，宪法是标出来的这个国家的根本大法，这个国家是什么样子的，国家这个国家给予老百姓什么样的权利，给予政府什么样的义务。然后宪政呢是基本上是一种手段，就是如何透过这种手段来达到这个宪法所标明的这种目的。但是今天呢，如果你只有目的而不讲手段的话呢，这是个空架的出来的东西，那么对于整个国家来讲呢是非常不利的。我没有那么多的智慧说这个中国有一天会如何的变成一个法治的国家，是一个宪法的国家。我觉得这是一步一步要来的，而且我也承认中国有中国的国情，中国有中国的文化，西方的很多观念直接搬到中国来是不一定行得通的。但是不管怎么说，要第一步要迈出去。我在节目中也提过，我说像孙中山先生，他对于这种样子类似的事情呢，他也曾经思考过。在这个国民党在推动宪法的过程中，也有一些经验可以借鉴。我在节目中曾经提过了所谓的军政、训政、宪政三个不同的这个时间，这个时间呢有三个不同的任务。先是从军政开始，然后从训政开始，到了宪政，就是达到的这个可以在就是在整个的社会环境以及老百姓的教育基础上呢，都能够达到可以实施宪政的情况之后呢，再宣布实施宪政。但是不管怎么样，要一步一步的来。中国人自己讲了一个非常我觉得务实的而且非常有智慧的话，非常平实的话，就是摸着石头过河。这个河是要过的，希望你摸着石头过，希望你不要沉下去。但这个河如果不过的话呢，是没有什么前途可言的。在今天节目中呢，我们谈了很多拉拉杂杂的事情，我们勉强可以把它串在一起呢，基本上就是一个国家的司法制度，一个国家的宪政和国家的宪政的实施和司法制度独立性的这个重要性。那么我在今天节目中呢，在准备今天节目的时候呢，真的是我感触真的是不少。我觉得这个我们中华民族走到今天这个地步呢，还是在争论宪法是不是该实施，是不是应该有宪政，这种属于在数学上的层次属于一加一等于二的这种观念呢，我们还在争执之中。我觉得这件事情本身呢，我觉得就是相当可悲的一件事情。但是可悲呢是归可悲，事情该做的还是要做，晚总比不做好，这个事情一定要做，不然的话，说句不好听的话呢，中国是没有什么前途的。因为就是在之前，我们上礼拜这个为您播放的这个孙老师孙立平教授他的这个录音讲话也提到了中国现在的情况，没有说理的地方，更让人触目惊心的一个说法，在新闻上也看到，就是说如果有一个网站说做一个民调说如果来生你还可以做中国人的话，你愿不愿意再做中国人，各位朋友，64%的人说我不愿意再来生再做一次中国人。为什么呢？你的解读可能跟我的解读不一样。我的解读是因为做中国人没有尊严。为什么做中国人没有尊严？因为中国人没有人格，法律上对他没有任何的保障。你觉得我说的有道理吗？各位朋友，再次的说一声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回见，拜拜。